要在这个相应这种状态啊，这个功夫上啊，它是用信愿持名的这样的啊来记住的，来记住啊，感应道交难思议啊，念佛能不能往生成就道业，就看这能不能相应啊，一念相应就易如反掌。如果不相应，那你就是啊，一日24个小时念啊，一天一天到晚啊，从生到死去念，也由于得不到相应，他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是有信愿持名为能感之机，阿弥陀佛慈悲的48大愿为属印之法。啊，这两者耦合沟通了，就感应上了，就绝对保证了。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念佛法门必须要修当前一念才能往生。啊，念佛法门的往生条件是信愿持名。啊。主要靠信愿来感通啊，当下这一念我们具足用信愿来庄严能啊能念佛的这一念啊，这一念就能够啊成就往生。在功夫上来说啊，我们确实是当下这一念来念佛的，这个念这个字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一个心，就是现前的这个心来念啊，那么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啊，心外即佛，佛外即心，这样的能念和属念啊就融为一体。那么我们这一念常常是啊系附在五欲六尘上啊，它就不清净。非常染着，哎，那么我们这一念现在是念佛，它就是清净的一念。但这个念佛的念呢，对我们初心学佛人来说，它很生疏啊，而五欲六尘的念，它很熟悉。所以在功夫上要有一个由熟变生。由身变熟的过程啊，把原来五欲六尘的熟念啊转变为身身疏，远离它，摒弃它啊，把念佛这一念身疏的念慢慢的通过我们啊每天念几千几万佛号的功夫把它变熟。变熟就是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一个啊，功能种子啊，熏习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可以啊达到不念自念啊，所以这个念佛的修行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念佛就是当下这戒耳的一念安住在六字红名上，这个六字红名是实相，称为无上正经道，是佛法界。所以一心具足佛法界，我们当下这一念住在佛号当中，就住在了佛法界啊。我们一生常常住在佛法界，这样的阿赖耶识的熏习的力量就朝向西方整个世界的这个佛法界，是非常的强 啊，这非常强的话，它就像一棵树，一堵墙，它常常向西边倾斜，倾斜到最后临命终时，你这就像树向西边倾斜，你怎么去拒它，它最终是向西边倒的。啊，如果我们常常一天到晚就是不好不好不好，那么临命终时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受这个佛号念头的熏习，它有个愿力作为导引，它就直接就会跟这个佛号相应的地方啊，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戒次啊，就到那里去啊。所以我们每天的念佛念几百声、几千声乃至几万声，无非就是成就这个一念啊，使这一念很纯、很熟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往生啊，但是它必须要以信愿来庄严的啊。如果你仅仅把它作为功夫啊，去修这一念啊，一念的禅定，一念的什么，你也不具足信愿，不想前往啊，那也是不可能往生的啊。好，下面一个问题。《无量寿经》中所讲的天地一体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在三辈九品之外还有个天地一体呢？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的辨识。天地一体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不要把它认为是西方极乐世界边边的地啊，或者有一个真实的城啊在那里，就是这个。它这个边地啊，是指八难，八难这个闻不到佛法啊，称为升到边地啊。由于这个有怀疑的人来念佛，但是他是假导的法理，也有相当的信心往生，他内心的疑根未断，疑根未断呢，他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城里面啊。在无量寿经讲，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都有边地一体的情况。比如他原来他比较相信念佛法，也曾经有过至少一日一夜的念佛的功夫。然后中间他就后悔了啊，忽然觉得这西方极乐世界好像很虚无缥缈啊，这个我一天到晚念佛是不是有这个地方心里都没有底，甚至这个一样是一种五种烦恼，根本烦恼不一样，这个烦恼一旦很重的时候是整个不相信的啊，哪有这个东西，这都天方夜谭的，他就不相信。由于这个疑障起来了，他就把什么烦恼都激活出来了，所以就连世间的善恶因果报应他也不相信啊。这样的一个人以后他就整个就跟原来不学佛就一个样子，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喝什么吃喝什么，就这样的一个众生，临命终时他就生病。按他自己的业力因果来说，这种人决定要堕三恶道，就是对这样的一个苦恼的众生，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慈悲不舍这个众生了，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就开始了他的无所妙用的操作了啊。就在梦中阿弥陀佛示现，令他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众生在梦中一见，这都是佛力加持的，不是说他有这种能力。他就突然感觉到又欢喜又后悔。欢喜的是西方极乐世界还真的存在，阿弥陀佛还真的是你。如果我当时没有后悔，没有中转的话，那多好啊！他就带着这一念的后悔的心， 再开始念佛呀，这种人能够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往生。但往生由于他有怀疑嘛，啊，那么他会往生到西方净土，正好他就啊看到一座大城，大概有2000游行那么大的城，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里面也有其宝石发供的各种啊各种饮食啊，支撑用具也是念头一动不出来，他的享乐也像啊这个化乐天啊化乐天这样的享受。但是在那里面他有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见不到佛，闻不到法，见不到菩萨，菩萨圣就是不能见三宝。所以从这个不能见三宝的角度来看，就类似于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升到边地啊边地。那么这个城2000游行的城是由于他怀疑的心变现出来的，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城，这是一切唯心造唯心所现的。所以这个城就是对这个往生者来说他所出现的境界，不是阿弥陀佛有这个城啊。所以他这个遗城也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土，不是在外面啊，是这么一个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阿弥陀佛啊这时候还仍然加持他，尽管他见不到佛，但阿弥陀佛会放光进去，放光到他的城，他是透过这束光来反省自己，为什么见不到佛，闻不到法，见不到菩萨比丘僧，是啊菩萨圣闻僧呢？是由于自己有怀疑啊，他反照到这么一个啊事情真相，所以他这时候就升起惭愧的心了啊，又把这个疑根铲除。啊，探出一根就出来了，就能够见阿弥陀佛了，就能够听闻佛菩萨讲经说法，乃至于风啊风吹云朵的声音，阿公的水的啊水滴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真的，那么边地一生最长的就是500年啊。大家注意了，这500年是指这个啊娑婆世界的时间概念啊。那么也就是说到边地五十啊也能很快的能出来啊。这是啊这个啊这段经文大家最好去看一下无量寿经的汉无量语。啊，汉译的知道加汉翻译的佛说大乘清净平等觉经，他讲这个边地行讲的非常好。好，下面请问法师，在净土三十两中是不是信最为重要，而在信中尤其是以信智最为重要，最为有力量，是这样的。首先在净土三资粮当中，信愿行这个三个条件是相辅相成，如顶之三柱啊，这是一个顶，它要支撑这个顶，下面有三个柱。像一至三点品一至三点，它最有力量才能把这个顶撑住啊。用这个顶至三组来比喻，成就往生了生脱死之道也，这个信愿行三者是缺一不可啊。而且这三者它是相辅相成啊，有一种啊钩锁相连的关系啊。正因为有解除生性， 由信他才会发愿厌离娑婆心的一个啊，有这个深信切愿作为动力机制，他才会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信愿属于智慧的范畴，信愿是无形无相的，然后他要靠持名去体现落实他的信愿啊。那么由于有持名，他又啊加大了信愿的力度啊，信愿的力度加大，又使他更为精进不间断的去念佛啊，形成这样的良性互动增上啊。首先我们先把这种原理啊先要啊了解。那么如果说啊还要进一步分别的话，确实在信愿行三思量当中，信就显得更为重要啊。因为念佛法门它从行的方法来看是很简易啊，那么简易的方法却是它的这种意义境界啊和超越的目标，却是非常有分了义，所以它难信啊。男性也体现在他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来恩赐给我们众生啊，把佛的功德转为我们自己的功德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质啊，极难性质啊。所以信和愿显得更重要一些啊，这是。但是在信里面啊，到底是信字更重要还是信他更重要，这个不需要说这么一个啊过多的分别。信字它是什么？信自信，不是说信自己。我们这个业力感召的这受想行识的这个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信的，他举心动念都是恶，都是罪，都是苦，都是烦恼啊。唯有我们当下的这个自信妙明觉性呢，它才是最为尊严的矿石里面的金子啊，矿石不金不珍贵啊，然后矿石里面内含的金子，它要提炼出来才是珍贵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自信，那么这个自信实际上当下它就是佛地呀啊，信自和信他呀，唯有信自我们才能够有信他的前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如说啊，阿弥陀佛作为他的话，这是在果地上成就的一尊果佛啊。果佛我们要透过我们因地本具的无量光寿才能够去相信啊，已经成就的无量光寿。所以这个名号，无量光寿的名号，也是由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自信得以安立。没有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心性自信呢，就不可能有无量光寿的名号，它是建立不起来的啊。反过来说，没有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名号，也就没有办法显发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光寿心啊。所以在那个离体层面，他自信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这个信啊果德，它是不一不二的啊，它是一如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他证到了什么？就是证到了我们的自信嘛啊。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它是圆融一体的啊。所以净土法门有个特点啊，这是偶一大师说的，净土法门全在了他心， 要表达啊，他就是佛力，就是自力啊，他本身就像一个大海，你能分哪个是他，哪个不是，他是一体的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解决性质和性差的辩证关系，从事项上来说，首先我们要相信本具佛性啊，我们内心具足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啊，无量光无量寿啊，这样对我们的生命也是尊严的啊，这叫内重体灵啊，向内重视自己的灵敏妙觉啊。但是同时我们要清醒的冷峻的解剖我们自己，虽然本具佛性，然而我们目前举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恶，全身都是业力啊，所以我们就要通过信他啊，信大慈悲的阿弥陀佛那种同体的救助我们，才能够令我们矿石林的黄金提炼出来，才能令我们在生死深渊当中超拔出去。所以这叫外目逐圣，在外面要心目阿弥陀佛的啊威神愿啊，佛种从缘生的，佛的每个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佛的种子。但是佛的种子虽然本具，它完全遮蔽在我们的无明烦恼里，所以它必须要靠一个强缘真上缘，才能把佛的种子显发出来啊。所以虽然因我们有正因佛性，但必须要有一个原因，这样的佛性把它显发出来。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以48大愿建立的西方极乐世界，建立的六字洪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强缘，令我们啊指方立相啊，只是西方极乐世界立这个名号之相，让我们归心有所啊，让我们借托六字洪名显发本具的佛性，让我们借托六字洪名啊解决三界六道轮回问题，横超三界，带也往生到彼土，快速成佛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智和性它同等重要，尤其在目前我们烦恼深重的时候，信仰阿弥陀佛啊，把我们的全身心交给阿弥陀佛显得更为重要啊。如果你光是性智，哎呀，我一超直入，我如何如何了不起，我一修行就怎么怎么样，这种人就容易骄慢。如果骄慢他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目空一切，海纳万川，那么阿弥陀佛对他就没什么作用，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一个信净土的人，他要啊在自离体上有信智，在事项上要谦卑啊，知道自己业障深重，知道自己靠自力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非常绝望。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才对我们是非常重要。我们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生死苦海当中忽然有一个救生圈，离开这个救生圈就是灭顶之灾，有这个救生圈我们就得救了啊。所以我们紧紧的抓住啊六字洪名，抓住净土广深一法，就是我们啊，虚与不可离的救生圈啊，这样我们把这个整合起来，才是最有力量的，才是我们信心的本质内涵。好，请看下，请慈悲开示。我想发愿，一生修持观世音菩萨法门。 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我应怎样安排我的功课？好，这个发愿也很好啊。观世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最后呢，他要接阿弥陀佛的班的啊，成为普光宫的三宝如来啊，住持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一面，和我们众生有甚深的法缘啊。所以，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所去的地方也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果你发愿一生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啊，这很好，这说明你跟观世音菩萨有特殊的因缘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这个会加持啊，千除其疾，千除疫，苦海常中度人生啊。那么你这个把这个心态调整，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目标要求成西方极乐世界啊，临命终时观世音菩萨会来接你啊。那怎么安排你的功课呢？我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功课，那你既能专修观音法门，那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了啊。观世音名号，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些跟他相应的一些经，像观世音菩萨普明品啊，像心经啊，像大悲咒啊，啊，这个看看你制定一个功课啊，或者你念普明品，念完普明品再念啊一遍或者五遍大悲咒啊，念完之后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最后再来做一个回向啊，这个回向发愿一定是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都很好啊。明代的有个啊明教大师，他一天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得得到念佛三昧了。这个世间的学问的书和出世间的经典都通达啊，白啊啊，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包括还有个观音忏啊，或者初一十五修个忏法啊，观音忏也很好的，叫大法会忏啊，这样的把它整合起来啊，这样来安排就可以了啊。下面一个问题，我现在唯一的障是不明白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法身无边法力，他普度众生，消耗法力，不用补充。啊，好，你的担心到我的力量上去了，你还挺慈悲的啊。但我们看这个要了解一些教理的啊，要了解佛的不可思议的啊威神力量啊。阿弥陀佛又叫阿是无啊，弥不是量啊，佛是觉啊，如果翻译成中文叫无量啊，实际上阿弥陀佛种种无量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光，无量的福德，无量的神通，无量的相好啊等等。那么为什么称为无量啊？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它，没有办法去语言表达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在无量不可思议的状态当中去理解阿弥陀佛的法身功能啊。 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消耗，还有什么补充，那就是有量的啊。这个有量都是凡夫的境界啊。我们认为一个什么东西是有一个定数的啊，有个定量的。这个定量如果用完了，你又没有去补充它，那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想，世间来体会一下无量。如果啊，一个湖泊的水，那个水好像它有堤岸，你舀干了它多少多少升的水呀、啊？哎，好像它就消耗了。你不补充水进去，它可能慢慢变得底泥了。但你想，大海呢？浩瀚的大海，你无论多少水进去，这个大海不见增多；无论多少水出来，大海水不见减少。这个大海都有一点无量的感觉。数学上有一个无穷大啊，当你从有理数算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百千万亿兆等等啊，数到这都是有数的，有数你减少多少，它都是啊就减少了。但这个亿兆再往上数到一个临界点，忽然进入无穷大，在无穷大那里就不可思议了。你在无穷大的状态当中，减少多少数它是无穷大，增加多少数它还是无穷大，不增不减啊。那么阿弥陀佛跟法身啊，它是啊十方三世一切正报依报的一种本源离体，这是一个空性的能量啊，能量海啊，啊，它是没有不增不减的，不垢不净的，所以它没有什么消耗，也更不需要去补充啊。而且阿弥陀佛的法身，它为什么有无边的法力呢？啊，就在于它的法身就是实相啊，啊。而且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的啊，十方三世皆诸佛也都从阿弥陀佛的法身里面流现出去。而且这个法身是以众生的心为身呢 啊所以他的法身也变在了我们众生的身心里面来。我们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着阿弥陀佛的法身。这个法身明明不昧，具足种种神通，所以我们心里想什么，阿弥陀佛马上知道了。啊，我们什么时候啊，信心的缘分成熟，得度的心愿成熟，阿弥陀佛不失时机，不早不迟的来帮助我。啊，普度众生，千江有水千江仙，这是无作妙用了，不加造作的妙用了，它不没有什么消耗和补充的这种有量的生灭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消耗补充都是凡夫的境界，我们不能用凡夫的境界去测度佛的境界，佛是没超越了这个凡夫境界。所以就叫不可思议，甚至是大不可思议啊！如果用生灭的心去测度如来的境界，这样如来的境界也在我们众生的心里成了生灭的境界啊！所以不需要这样测度啊，我们就啊仰信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法力无边，法身遍一切处啊！只要我们拿母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决定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 您有这个养性就很好。好，下面还有一些跟这个不是有关境，但是也是修行方面出现的其他的。请问法师，诵完地藏经最后读的那个地藏菩萨地业真言要读几遍啊？这个就根据你的情况而言了啊。一些这个变数啊，只是让我们实行气力啊。一般来说，你读一遍，或者念七遍，或者21遍，或者49遍，看你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主要要自诚恭敬的心。我每天都念佛回向我妻，祈请佛的家工作顺利，和每次机构改革时总碰到不如意的事，请法师从佛法和事法的角度加以开始。好，首先我们念佛呀开始讲的相应的问题啊，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念佛是要深刻的关照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苦难，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脱离轮回的苦啊，得到涅槃的乐。所以念佛的目的是要求往生的，不是求人天福报。如果把念佛就定位在人天福报的这个层次上，这种处世间的这种妙法就成了世间的一种，成了世间中就往往如果正好碰巧他得到了，他觉得佛法还挺灵的。如果没有得到呢，他可能还会升起怀疑甚至诽谤的心啊。所以我们首先定位要正确，这是第一个啊，先解决根本。那么从佛法跟世间法的融合来看，确实念佛也能给我们带来世间的利益，我们要坚信这一点啊。因为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当中具有阿弥陀佛的大福报，他的无量劫积功累德的福报全都无条件的给我们，会让我们得到福报啊。但是佛道你属我们接纳这个佛的福报的过程当中也是互动的，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决定了我们得到这种福报，得到这种加持的浅深持反的问题啊。而且它里面的加减乘除是错综复杂不可思议的啊。比如你念佛回向妻子，你祈求佛的加持，机构改革碰到不如意的，你怎么认为他就不如意呢？啊，或者你的妻子会有个更麻烦的事情，忽然有个比较不如意的事情给他替代了，这叫重罪轻报。有很多世间认为是祸的事情呢，往往里面就包含着一种福在。我们有个成语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么这个塞翁这个一匹马丢了，哎呀，这个很多找了很久找不到，结果这个塞翁很有资格叫大家不要找了，是匹马，你也不要说它就是祸，可能是一个福呢，安之非福。过了几年，果然他的马回来了，不仅那马回来，还带来了一群嘛，大家都祝贺他啊，说你看看，回来了就带了一群其他马， 这时塞翁说，哎呀，这种经过安之恢复，哎，他们看到安之恢复，哎，果然他的一个儿子骑到那个马，哎，有一天从马上跌下来，把那个腿摔断了，安之恢复。哎呀，大家觉得这个马不行了，都像的好像去安慰他一样的。但塞翁说，哎，你们不要安慰他，安之恢复。哎，果然一段时间发动战争的，所有的青壮年都去抓壮年打仗了。他的儿子由于摔下来，腿摔断了，就没有上前线打仗。结果这去打仗的人都是战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幸存下来，又安之恢复。啊，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如意和不如意都是对待的，啊。祸兮福兮，我们肉眼凡胎都是看不清楚的啊！既然看不清楚，我们就一定要在一种佛法这种角度来关照。只要我们持戒念佛啊，它一定会朝向快乐，朝向光明，朝向向上啊，朝向安乐啊。世间法的善善恶恶啊，祸福这个受妖，它有它的一个波动啊。这个波动呢，怎么改变，还取决于我们自诚念佛能否相应的啊。如果你不能相应，你也得不到这种加持的力量啊。所以还是在自诚念佛上下够功夫啊。也同时把世间法这种梦幻抛离了，他无非在做一个梦，好也是个梦，坏也是个梦，做平等一体观啊。然后我们去念佛，去持戒，敬业三福，我们的命运会好转，你的妻子也会在这过程当中逐步好转。也希望你动员你的妻子也念佛，一定要自己念啊，回向互能。也能产生作用，但如果他自己也能够去念，效果会更好。好，下面请问家里放置一些电动的转经筒，日夜转转，可以帮助我们积功累德吗？我们要了解修行是什么？修行修道就是修心了。你的心没有转了，这个一个机械性的东西还能帮你提供哪个呢？啊，不要去打这个妄想啊，自己好好去拜佛，去诵经，去念佛。去行善积德啊，这样才是自因自果，因果不虚啊。好，请问师父，你知道《般若五字论》的作者是谁？啊，这部论啊是深咒写的啊。啊，真咒是金摩罗什的四大对子啊，对那种中论的啊，般若空性啊，很有啊见解啊，包括啊波不迁论的啊，这个他写了三篇重要的论文啊，三篇分析啊。俗家弟子若欲行日中一时，该注意哪些事项啊？这个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的啊。如果你有工作，而且工作很繁忙啊，那你看看身体的条件啊，这个倒不要太执着啊，不要太执着啊。一般来说啊，当然对于菩萨根基人说啊，像《华严经》也很赞叹这种意思。 末法的众生呢，内心的妄想杂念太多，事物太忙碌啊，这个这就啊，千万要看自己的情况，所以要加以非得要这样那样啊。但你啊，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呢，啊，主要是啊，那个持五啊，就是注意这个五后啊，持五啊，就是他在春夏秋冬也有不同的时间啊，他要计算的很细了，大概从11点一刻到12点一刻，它有个周期啊，一般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提前一点，夏天的时候就推后一点啊，就不要过午就比较好一些啊。那么这个日中一时的，我们要了解它的原则，它的时就是时灾呀，是让我们身心洁净啊，清净，能够心念头能够施主啊，而且这个时饮食比较少的话呢，它就是减轻那种淫欲心啊，因为饮食和这个淫欲它是相互增长，那对一个修行的人说，一定要淡化这种淫欲，所以这个饮食少对他有帮助啊。我们了解这个呢，我们就啊，平时多念佛啊，尤其这个时代啊，啊，这种会影会道的东西太多，这些报刊杂志、电视剧什么的，你暑假也不要一天到晚以这种意识，而你花很多时间去看电视剧、看那些小说，那你就没什么意义啊。你要知道它的本质内涵。为什么用恭敬心对待一切人，他们反而觉得你好欺负呢？啊，这个你就不要管别人了，你首先恭敬一切人。用孔子话来说，出门如见大兵啊，对他恭敬啊，但你也不要做得过头了。这个恭敬是礼呀，但这个礼还有个节呀，节你就要看当时的时间场合啊，做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啊符合自己的身份、他人的身份，你不要没有节不行的啊。这个节就是你在特定的时空当中知道自己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啊最恰当，要找到那个度。啊，你只要用那种真诚心、恭敬心对待起啊，一般来说啊，他人都会啊报之以这种恭敬心的啊。如果反而觉得你很好欺负啊，怎么会觉得你很好欺负呢？啊，你恭敬心这可不是啊。谄媚心哈，要注意这点。有的对别人的恭敬有点低声下气，好像求别人什么的，好像要需要别人说自己什么，好像求别人什么的，好像要需要别人说自己什么好话什么，这不是这个。恭敬心里面包含说内在，我们外边很谦卑，但是内心还是有一个刚骨啊。啊，人不可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刚骨。如果觉得你很好欺负，说明你这个人这个没有一点浩然正气，人家才觉得你很好欺负啊。外柔内刚啊，而且对人恭敬，就不会觉得你好欺负啊。如果你能做到又有一种正气刚，又能够自己非己自牧，能够一些把别人抬高啊，把别人放在前面啊，这个好事给他人，坏事留自己 啊，走路让人家走在前面啊，是写文章署名让别人署在前面啊，自己坐位置坐在更后一点更卑一点，你能这样做，肯定在这群体当中你是受欢迎啊。现在人往往是越傲慢的啊，他越被人瞧不起啊，所以老子也说不敢为天下先呐、啊，这是物有三宝的之一啊，啊，不敢为天下先，而且不敢为天下先，他最终结果是后其身而身先呢、啊，啊，最终的结果你肯定是很好的，啊，怎么会觉得你很好欺负呢？啊，这是第二，即便是欺负也没关系嘛，啊，欺负跟我们消孽障嘛，你不要老放在心上。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别人的欺负啊，别人的赞叹，也要做一体观呢、啊，无我相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好，最后师父，我的心乱，修不下去怎么办？啊，心散乱，赶紧拜佛啊！修不下去，你一定要还是给自己规定个念佛的数量，南无阿弥陀佛，说明你。调举心太强了啊！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一定要一天念五千声或者一万声，不念完就不行。慢慢使自己的心平下啊！当你心乱的时候，你也思维一下，为什么乱？狂躁，肯定心里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啊！心有千千结，贪欲心太重，贪缘心太重啊！忧虑不安，宠怒皆尽，你才觉得修不下去啊！多一点空性，梦幻泡影，如露如幻的人生啊，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执着，不值得贪恋，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慢慢的做这种观想，事项上多拜佛，多念佛，多诵经，多抄经啊，就把它定住啊。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法师如何皈依？受皈和受戒有何不同？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吗？啊，如何皈依是进行三皈依啊，这是学佛的啊起码的前提，就像小学生一定要注册才能上学一样啊，如果不受三皈依，就称不上是佛弟啊。受三皈依是第一步，进一步通过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对佛教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啊，对因果更进一步的相信，然后觉得自己一定要在行为上规范自己，就开始受戒。受戒一般受戒啊，扎到一万卷，把它啊制住啊，所以是受三皈依和受戒。它有一个前后的不同啊，前后的差异啊，但也都有些发心比较猛的，他同时受三皈依五戒同时，甚至还有的直接去受菩萨戒啊，这都是个人的因果啊，因人不一样啊。那么受戒一定要有个仪式啊，在佛面前，一个出家的法师代表啊佛法僧三宝。说介绍人啊，然后在佛面前庄严的宣誓啊，不杀生能持佛啊，不偷盗能持佛啊，这样一定要听清楚法师讲的话，然后从内心深处发出能持的这样的誓语啊，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在佛教就叫结魔了啊，结魔法，通过受受的结魔法。通过我们自成的这样的在佛面前的一种啊受受的过程，就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引发了一种止恶防非的种子啊，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作用，自然的产生作用啊。当我们造恶的时候，哎，马上觉得我是受不戒的人了、啊，我不能去说假话，我不能去杀生啊，他就会在关键时刻这个。受戒的力量就出来了，就阻断了我们进一步这种作恶的行为啊，这 这就称为无作妙用啊，叫又叫无作切体，就是不加造作的任运自然的一个界的体现的力量就出来了啊，它能够让我们在菩提道上修行过程当中顺水扬帆，形成一个慎独自律自我调控机制的巨大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学佛还一定要受三皈依，要受戒比较好一点，念佛一定要持戒念佛才能够相应。
师父还有一个问呢，就是他妈妈去世了，是不是要念那个受生经？
可千万不要去念这个经呢，还是念阿弥陀经就好了啊，这个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不能再在六道轮回里面去受生了啊啊，而且这个念佛回向啊，令他生到善处啊，即便他没有往生，也凭着念佛号的功德减轻他的罪障啊，生到深处，最终啊产生信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通过念净土心，尤其是持念佛号，感通到阿弥陀佛对他的加持。虽然我们对他对你对自己的啊父母到哪里去由于凡夫不了解，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能了解的，他就是阿弥陀佛，他对法界所有的众生去什么地方等等情况都啊无眼圆明的知道，所以我们请阿弥陀佛帮忙解决我们的父母啊这个往生的一个归属问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